慧灯之光五，无我的修法下，慈城罗珠堪布著。三，法无我的具体修法。一，什么是法我？要精通法无我，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法我。法是何意呢？本来轮回和涅槃的一切所知都叫做法，但在人我和法我分开以后，法的范围就缩小了一点，除了自我和我所有见执着属于我的东西以外的所有的有为法和无为法叫做法。我是什么意思呢？人我的我可解释为自我或自己，而法我的我不是此意，是实在实有的意思。在中观里有纷繁复杂的断除法我的具体方法，此处舍去复杂的而只讲最具体的。二，证悟法无我空性的方法。所谓最具体的，是指从三个角度进行的推理。第一是观察因，指因果的因，抉择不生。第二是观察物质的本体，抉择不住。第三是观察果，抉择不灭。这样从三个角度进行观察以后，得到什么结论呢？就是不生、不住、不灭，这是三个关键的问题。佛陀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和龙树菩萨的《中观六论》等经论告诉我们，诸法不生、不住、不灭，而我们却认为万事万物，包括人或者外界的山河大地，都是首先有产生的阶段，之后有存在的阶段，最终有消亡的阶段，即有生、有住、有灭。因此认为一切法都是存在的、实有的。这是常人的观点，极其简单。它的证据来自于自身的眼、耳、鼻、舌、身。对于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就判断它存在。比如，当眼睛看到蝉的诞生、生长、变化，直至死亡的时候，我们就说蝉有生、有住、有灭。又如，当敲击或吹奏某一乐器时，耳时就感觉到一种声音的产生。这种声音持续一分钟也好，一小时也好，都认为它仍然存在，这是住的阶段。最后它停止的时候，又认为这种声音消失了。实际上，外面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声音呢？我们凡夫认为存在，因为我们听见了，或者通过仪器看到了声波，这就是证据。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证据，而这些证据都来自于耳识和眼识。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认为他们是不会有幻觉的，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听到、看到就认为有，他们没有听到、看到就认为没有。这是常人的逻辑，也就是我们的基本逻辑，也就是全人类全部生命的简单逻辑。如果眼、耳、鼻、舌、身有错，要用怎样的办法来挽救呢？没法挽救。这时即便使用最精密、最先进的仪器，还是需要用眼睛去观察。没有了眼、耳、鼻、舌、身，就没有办法认识事物，因为一切的证据都来自于眼、耳、鼻、舌、身。假如他们有错的话，我们就毫无办法了。这就是常人的观点。佛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观点是什么呢？虽然佛理解常人的观点，但是佛的观点已经超越了常人。佛说过，我不与世俗人争论，但世俗人会与我争论。 这句话的意思是，世俗人看到的，佛也不说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是看到了。从世俗人眼睛的角度，佛可以理解这些存在的东西，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并不一定存在，他们觉得不存在的也不一定不存在。如前所讲，我们认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生有灭的，而证据则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即使是上师或佛陀的教言，也要通过耳朵才能听闻，不然如何闻法呢？总而言之，如果不靠眼、耳、鼻、舌、身，我们是没有办法辨别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而现在，我们却要通过佛的推理方法来推理观察。三、抉择法无我的逻辑。一、从因的角度去观察，抉择不生。从因的角度推理，叫做破自他生因。破自他生是指破除自生和他生，这种推理的逻辑叫做因。破自他生因也叫做金刚卸因，这种逻辑是如何推理的呢？首先要观察有无自生的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平时我们也不认为诸法是自生的，在外道中有自生的观点，他们的依据是一个比喻，从太阳落山到第二天天明之前，虽然看不见太阳，但是不是太阳不存在，太阳是存在的。他们认为，同样，在道芽没有产生之前，仅仅是看不见道芽而已，实际上它也是存在的。这是部分外道的观点，常人不这么认为，故也无需特别去破。这里主要是破他生。很多人认为他生是正确的，例如我们认为道种和道芽是两种不同的物质，所以道芽是他生的。下面我们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观察时同样没有教条可循。前面曾经讲过，佛教里没有教条。所谓教条，是指对于一个教派的观点和教义，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去相信。但佛教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该如何观察呢？如果诸法是他生的，就有一个明显的漏洞。例如，道芽如果是因道种而生的，那么它们的存在是同时的，还是有先有后呢？如果是同时存在，就不对了，因为这意味着因果同时存在，即因存在时果也存在，果存在时因也存在。既然因存在的时候，果自己已经成立了，因还需对果起什么作用吗？实际上，这个因是没有用的，即道芽不因道种而生，这种逻辑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同时存在的概念是什么？即是指两个事物不是相互关带的，而是独自成立。若因和果是同时存在的，它们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有因果的联系。因根本没有给果带来什么影响，怎么会是它的因呢？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认为，有因有缘才有果，所以因果同时存在是不对的。不过很少有人觉得因果是同时存在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明年长出来的稻芽在今年的稻种上是不存在的，只有当温度、湿度等所有的条件具备以后，才会产生一个以前不存在的新稻芽。这是宏观世界中常人很粗陋的观点，而微观世界已经超越了常人的概念。当我们在微观世界中去观察时，会发现微观世界中的所有物质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生灭。第二刹那时，第一刹那已经不存在了， 而第一刹那时，第二刹那还没有诞生，那么所有的物质的存在都仅仅是一个刹那而已。这一点很多学物理的人都知道，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就是来自于此。测不准原理是指，对于一个非常小的粒子来说，它的速度和位置是无法同时测量的。如果它的位置可以确定，它的速度就无法测量。如果它的速度能够测量，它的位置又无法确定。因为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而距离等于终点位置减起点位置，时间等于终止时间减起始时间。可是粒子没有时间的相续，仅仅是一刹那的存在，它的速度自然也就无法测量了。量子物理已经比较接近佛教的有些观点了，但佛教所讲更加细致入微。在这样的微观世界中，所有的物质都是一刹那的存在。如果认为在第一个刹那所有的因条件都具备以后，于第二个刹那果才产生，就意味着在第一个刹那所有的条件如温度、湿度、种子、土壤等都具足时，果还不存在。当第二个刹那果产生存在的时候，所有的因却早已消失不在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么因是怎样把它的果产生出来的呢？因存在时，假如果也存在，因就可能给果带来一些影响，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在果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因又能影响谁，作用谁呢？仔细想想，因存在时，果就像虚空一样，因能对虚空起作用吗？不可能的。同样，既然因果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有前后次序，果存在的时候，因又不存在了，那因怎么起作用呢？这就像死人和活人，当一个人诞生之时，另一个人已经死了，那个死人能对这个活人做什么事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二人根本无法见面。在微观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前后的两个物质不可能在一个时空中同时存在。既然不能在同一时空相遇，他们之间又怎么会产生因果关系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为何会产生宏观的事物呢？这叫做因缘和合。也就是说，在不观察时，一切都很好，可得的都能得到。但是细微观察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和证据，得不到因果的关系。那些平时认为非常实在的东西，就开始在我们手中消失了。经过以上分析，他生是不成立的。但是只有在微观世界中才能这样推理。在宏观世界中，因果就像父亲和儿子一样是可以见面的，这是常人的观点。实际上，宏观世界中所谓的因果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自生不成立，他生也不成立，那么自他共生更不成立。除此之外，有没有第四种生呢？没有。由此可见，所有的物质是不生的。因果关系不是逻辑推理的结论，而是我们眼耳鼻舌的结论。从眼耳鼻舌的角度看，有因果的存在，有六道轮回，有学佛成佛。但是通过逻辑推理，从非常微观的角度去看，这一切都不存在。请大家好好思维一下，我们认为所有的物质是可以产生的，那么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正是修行的时候也如此推理，最后会深深地体会到万法无生。那时心就专注于不生的境界当中， 并于此境界中安住下来。刚开始时，时间不会很长，只有几秒钟或一分钟，因为还没有太大的能力，这个境界会很快消失。消失的时候，又重新开始观察物质是如何产生的，然后又再次体会到它们是不生的。此时，心又专注在这个境界当中，这叫做不生的修法。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体会佛所说的不生。平时，我们明明看见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生的，怎么会是无生呢？前面讲了，有为法的产生是我们的眼耳鼻舌的观点和结论，不生则是超越了常人概念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观察与思维方法。学化学的人更容易理解这些。当几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新的气味或颜色产生。有些气味和颜色在原有的物质上是绝对没有的，但是当它们合合之后，就产生了新的物质。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新物质是从何而来的。其实这叫做因缘和合，万法都处在这样一张因缘的网里，相互关待着。两个或更多的因素组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因素。比如，为何能在完全没有红色的物质当中产生红色呢？为何能在毫无臭味的材料当中产生臭味呢？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无论怎样去寻找，都无法找到答案。它就是这样产生的，还需要什么证据吗？人们会这样回答。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眼耳鼻舌的幻觉。佛告诉我们，这一切叫做因缘和合。万法虽然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眼耳鼻舌却能感受到。佛说这叫做如幻如梦。梦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在做梦时能看到、感受到梦境，但现实中却并不存在梦中所见的一切现象，所以梦是虚幻的。同理，我们眼耳鼻舌的所触所及，若用种种方法去观察，就都是不存在的，故称宏观的一切现象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不只是一个观点，而且是一种修法，依此修行是可以证悟的。证悟之后，就可以随时控制外境，以前已讲过很多例子。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角度，观察因，抉择不生。二，从物质本体的角度去观察，抉择不住。中观里抉择无住的推理方法叫做离依异因，这相当重要，以前也曾讲过多次。所谓的无住，是指眼睛当下所见之物是不存在的。常人认为这句话很荒唐，我们的眼睛明明看见它的存在，为什么说不存在呢？要解释这种疑问，同样要区分二谛，即圣意谛和世俗谛，这点很重要。眼睛看见东西存在是世俗谛，是眼耳鼻舌的结论。所谓的不存在，不是指眼睛没有看到，眼睛是看到了。比如做梦时所见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但这不是说没有做过梦，我们确实做梦了。同样，不是说眼睛没看见，我们的眼睛确实看见了它的存在，但它却是不存在的。比如将一块布分解成毛线，毛线分解成羊毛，羊毛分解成微尘，微尘分解成更小的微尘，再分解下去，最小的微尘是什么呢？所谓最小的微尘，是指在微观世界中不能再分的粒子。为什么不能再分呢？如果要它成立，就不能再分；如果无需成立它，要看透它究竟是什么， 就要分到底。再分下去，连最小的微尘也不能成立，最后这块布就消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包括人体等所有的物质，都是可以这样分解的，分解到最后都会消失的。这是我们佛教的理论，量子物理还没有达到此境界。三，从果的角度去观察，抉择不灭。这种推理的逻辑叫做破有无生因。因是逻辑的别名，是指推理和抉择的工具。通过此因去观察，可以破有无生。何为有无生呢？比如播下稻种之后可以发出稻芽，那么稻种是产生了原有的稻芽，还是产生了从无中生有的稻芽呢？这叫做有无。我们要思维，在稻芽发出的时候，是已经存在的稻芽产生出来了，还是以前不存在的稻芽现在产生出来了？也就是观察果的本体在果没有诞生之前是有还是无。不是说诞生之后的有无，而是说诞生之前的有无。如果说果诞生之前是有，就是自生，一般人都不这样认为，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常人以为在果诞生之前它是不存在的，因缘和合后它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在果诞生之前，因法存在的时候，果法是不存在的，是无。如果这样，因又是如何让果产生的呢？比如说，如果有树木的存在，斧头、锯子才可以去砍它、锯它。如果没有树木的话，拿斧头、锯子去砍什么、锯什么呢？因为树木不存在，这些工具就没有办法起作用。在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因绝对没有办法让果产生，果也无法看到因的存在，只是在因缘聚合之时果就出现了。因缘和合就是这样的。很多人以为农民种庄稼的时候只有因没有果，正因为没有果才要种庄稼，如果已经有了果，为什么还要种地呢？农民就无需种地了。正是种地之后的种种因缘才使没有的果产生。但是没有的果就像虚空一样，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因又是如何让它诞生的呢？在极细微的微观世界中观察，只能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一个因能让没有的果诞生，所以果是不生的，不生就不可能存在，不存在就不可能消灭。这就像一个人，若没有诞生就不可能存活，若没有存活过也就不可能有死亡。四，法无我的观修次第。修法时，我们闭着眼睛认真的思维之后，深深体会到一切法都是不生不住不灭的。眼识、耳识、鼻识等以前认为实有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然后心就专注在空性的境界当中。如前所讲，这叫做观修空性，对于初学者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观修，只是静坐，虽然心里不起任何杂念的境界有可能保持很久，但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和意义。前面曾经提到过，动物冬眠的时间也很长，却没有什么功德。心里没有正知正见，只是不起念头，则毫无意义可言。当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同样没有思维，人昏迷时也没有思维，可这些有什么作用呢？没有。在色界和无色界中，天人不是在一天两天，而是在很多劫当中都能不起一个杂念。学过俱舍的人知道，劫是一个时间概念，就人类的时间而言， 是难以统计的极其漫长的时间，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得到解脱，所以仅是追求静心这一点并无用处，还需要有正知正见。对于初期的修行人来说，正知正见是通过思维而获得的。当然，学密宗的人通过气脉明点的修法或是大圆满的窍诀，也许无需通过如此复杂的思维就可以轻松的证悟，但是这种轻松的证悟是需要条件的，要在修家行、积累资粮等众多因缘具足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若因缘不具足也没有那么轻松，所以观修是非常重要的。观修的含义是指在没有空性感受的时候去思维，有了感受时就不再思维，心在这种境界当中安住下来，当境界消失的时候又去观察。通过中观的修法，对空性有了较好的了解和体会后，再修大圆满的窍诀，很快就可以证悟。因为中观的修法已经为修大圆满铺路奠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除非是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否则一般的人会因执着极其浓厚而很难在一刹那间证悟，仅仅通过中观的修法也是可以证悟的，但与密宗的窍诀相比，其速度是很慢的。这些是中观抉择法无我的修法。法无我的修法在中观的论点里有很多，今天只是从因、果、本体这三个角度来抉择诸法不生、不灭、不住。不生不灭是物质的本体，是实在的，有生有灭是物质的现象，是虚幻的。但我们不能以空性为由而不取舍善恶因果，这是很大的错误，也不能以存在因果为由而执着不空，这同样是很大的错误。二谛必须圆融才谈得上是中观。在人无我的修法里提到过，现在有些居士听到禅宗里面讲不执着，便对放生、念咒、拜佛、因果的取舍通通说一句不执着，意思是可以不做这些。不执着是最后的境界，现在我们怎么能够不执着呢？从前和尚摩诃衍到西藏桑耶寺讲禅宗时，就是说一切都不要执着。一些西藏人听信其言，导致寺内原有的供佛传统突然间断，佛像前居然已经断了供品。这种做法实在让很多有识之士难以接受，他们就迎请了噶玛拉希拉，一位印度的中观论师来与摩诃衍辩论。为什么要与他辩论呢？因为他不讲究次第，而只说一句不执着，这会误导很多初学者。如果能够证悟，就可以不执着，但这是需要过程的。如果没有证悟，刚开始时就不执着于思维、修家行和因果的取舍，那么就如麦彭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里所阐释的那样，如果不执着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所有的众生在修行上都是不执着的，但他们却并没有解脱。所以我们既不能堕有边，也不能堕无边。所谓堕无边，就是指听到禅宗讲的一些不执着、不可思、不可言以及中观有关空性的字眼，就认为无需做因果的取舍，无需修行，无需做世俗的布施、持戒等等。所谓堕有边，是指因为听说了佛、三宝、四谛、因果和轮回的存在，就认为一切是实在的、不空的。首先，我们不要堕二边，行中道，最后就无所谓中道或二边，完全没有边执了。在达到这个境界时，就能够自由自在了。在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 我们还是不要让自己走这些边道。在证悟空性之后，禅定时心就专注于空性，从此时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但因为尚未成佛，还是会出定的。出定之后，依然有山河大地的存在，在这个境界里，仍然要积累资粮，清净罪业，注重因果的取舍，如此修行才能成佛有望。五、修法无我的作用。空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断除我执，而且可以帮我们断除贪心、嗔心等烦恼障和一切所知障。一般来说，有贪心就修不净观，有嗔恨心就修慈悲心。可是如果证悟了空性，贪心、嗔心就无需不净观和慈悲心来解决，空性就可以解决一切。它是一种综合的对治法。这是中观的修法，是思维和安住的交替。思维到感受至真时就静下来，再不思维，专注于此境界中，直至感受消失，又开始新一轮的思维和安住。如是反复轮换，这是初期最好的空性修法。除非你们能在一刹那间证悟大圆满，否则空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修上去的。这样修至少能够在心里播下殊胜的解脱种子，对治贪嗔痴和执着也有明显的作用。内地很多居士喜欢念诵《金刚经》《心经》《药师经》和《地藏经》，这当然很好。如果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帮助，无论是念经、烧香或拜佛都很殊胜。但最主要的是，如果没有出离心、菩提心及空性修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若要解脱，必须要修这些修法。六、结尾。对这些修法，我是用世俗的语言而非佛教术语来讲述的。如果用佛教的专有名词来讲，恐怕很多人会感觉陌生，难以通达，这样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讲述的所有内容都来自于佛经和高僧大德的论点，而不是我胡诌的，在这些方面我不敢随意乱讲。从以前介绍的全部内容，已经具备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解脱道路。如果一个人能真实依此去做，就基本上可以到达比较高的境界。如果不做，则即使学遍了三藏十二部经典，也不会对修行有太大帮助。修行是很重要的。除了空性以外，有关出离心、菩提心的道理和修法，可以在同学、同事之间或居士当中互相讨论，也可以给不信佛的人讲一些皈依的利益和修行的必要，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虽然不算是传法，但在讨论或聊天时谈一些有意义的话题，于无形中会利益其他的众生，这是有必要的。其他的都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只有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才能解决。目前绝大多数人仍处于修出离心和菩提心的阶段，不要着急去修空性。若是非常喜欢空性的人，也可以抽时间修一修，但我们现在主要应该修出离心和菩提心。